来祷告。主，我们要赞美你，你为你所爱的人预备了一个属灵的居所，你的家，永生神的教会，并且将真理的柱子根基打造在其中。主，愿我们从你的话里面来认识你永远的旨意，并知道怎么在教会中彼此的学习中成就你的美意，再一次把每一次的聚集交托仰望你。圣灵把我们带回一切的真理，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要认识教会呢，基本上要认识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书就是在讲教会，而且特别讲什么叫做荣耀的教会。那么一个基督徒生命要长进呢，你要认识的就是罗马书，因为罗马书就是最完整的救恩的一个书信。要知道怎么样在基督里被释放的，知道怎么样与主同钉十字架，有一种得胜的情况，那是从罗马书进入的。所以罗马书的进入之后，你才有可能进到以弗所书荣耀的教会。那我们今天先单独交通这个主题，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很多人虽然在教会过了一辈子，可是他可能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教会。我们先讲有一些观念，会堂不是教会，活动中心不是教会，这些都不是，个人一个人也不是教会。教会有它里面原来神的心意跟里面的一些原则在里面，还有神的一些启示是在里面的。所以教会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如果我们不知道教会，我们就很容易把我们世界的观念带进教会里面。那如果教会又在这些轻易的这些点上面轻易的妥协，那就像一艘船它破了洞，那你让外面的东西水进来久了，这艘船就会失去方向，也会沉下去。所以教会既是神所设立的，神所分别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非常有必要认识到底神的心意中什么是教会。那这一点呢，我们看讲义，我们要回到最起初，而且经我们都不读的，因为今天经文是还蛮大量的。在最起初创世纪第二章18到23节中，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那就是一个教会的雏形。伊甸就是喜乐满足的意思，因为里面有神喜悦的人在里面，而且在里面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为亚当从他的骨头中造出的夏娃，为他造出一个配偶。这个亚当跟夏娃透过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就会知道婚姻最终指向的就是基督与教会，这是灵里面的一件事情。所以亚当跟夏娃就是在讲到这个教会的一个雏形，新郎跟新妇最终会合在一起，而且在第二章是越过罪，还没有罪，教会是不被罪玷污的，罪是在第三章才进来的，是创世纪第三章。所以第一个部分是亚当被造的时候，神又造了一个配偶给他，而且在这之前神先做一件事情，让他为万物命名，就是所有的动物都带到他面前，然后为他取名字，可是在里面没有找到他合适的人。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他被拣选被制作与基督匹配，那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那是神永远的心意。所以教会的存在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也要帮助基督的配偶心腹要来帮助新郎。所以在姊妹的身上，我讲姊妹是涵盖弟兄，就是教会的地位就是姊妹的地位，教会的地位就是新娘的地位，那个地位就是要成全神的旨意，要与基督联合的。第二个就是刚才提到的，亚当在活物中没有遇到配偶，基督来在地上寻找失散的人。那这个是从透过万物当中没有的时候，神才另外兴起，从骨中骨肉中都兴起来的。而且第三个部分提到是从亚当沉睡的时候，那就是说教会是从死亡中出来的，沉睡的记号就是死的记号。圣经中只要提到睡就是死，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并没有死亡这件事，因为死已经结束了，我们只是睡着的，只有睡着的人才会醒过来，死的人是醒不过来的。所以亚当的沉睡就是预表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要产生教会。你看在福音书里面教会讲的很少，会提到，但是很少， 真正主耶稣上了十字架死了复活之后才产生教会的。那第四部分呢，就刚才提到的亚当身上的肋骨造成的夏娃，所有的弟兄姊妹教会的出现就是基督的腹中骨肉中肉，是基督复活的生命产生出来的，是从他的血跟水当中产生出来。约翰一书里面就提到的，为这些做见证的有血水圣灵，那产生的教会。那第五个部分呢，提到的神把夏娃领到亚当的面前，其实这个也就是在告诉我们教会要预备好迎接基督。我是觉得今天大部分有一个迷思，就是今天教会很少讲基督再来这个部分，这个信息在早期可能还会有，现在比较着重在眼前的今世的成功的，其实在神的心意中是永远的，是国度的，是荣耀的。那这个部分呢，你去看哦，有多少基督徒会有一个想法是我要预备好迎接新来，好像不太多也不太容易，因为落在自己的状况愁苦里面有一些嘛，要解决问题也有一些，然后又希望怎么样有一些。所以真的我们去看一个基督徒，他其实最终神要把他带出来就是与基督匹配，我们一生的年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制作，将来要与基督联合，所以要预备好装饰整齐。那你仔细在想，有多少圣徒们是真的装备整齐，神随时可以来然后迎接我们呢？预备好了吗？有人说我们将来对我们可以上国度，我们要回到神那边去，那今天接你好不好？大部分都不太敢回答，因为还有很多残垒啊，还有很多心思意念没被转变，还有很多以弗所书里面讲的皱纹啦、玷污啦、残垒等类的病卡在身上。所以我们都有必要每一个人在自己身上有一个认知啦，神在我们身上要制作到与他匹配，那是配偶与基督联合。所以对个人来讲，要有一个心预备好迎接基督，那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最后一点就是亚当跟夏娃两人成为一体，这个是一个奥秘，那这个也是让我们能够体会基督跟教会的奥秘。你想看看人间其实有时候伦理天上是没有的，比如说这个父子关系，人间的父亲儿女的关系，血缘的关系，天上没有血缘关系。那夫妻，天上也没有夫妻，那时候人是又不娶又不嫁又不吃又不喝，就进到神的荣耀中了。而这些关系就是让我们来认识天父跟我们的关系，让我们来认识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那我们结过婚就知道这里面的那种心灵的契合，里面真实的彼此的合一，那个感觉那个认知他就能够体会，就可以知道哦，原来教会跟基督是一样的，是二人成为一体，永远的联合，带进荣耀中那座荣耀的圣城。这就是起初在伊甸园中就有一个教会的图形。那么我们刚才读的那一句话呢，就是对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那段话，他提到的这一个永生家中当怎么行，他的前面其实就在讲教会的治理，教会里面有这些监督或者是执事怎么样治理教会。那保罗说他如果单言日久，让提摩太知道怎么样带领神的家，其实所有侍奉的人员他其实要回头好好看这些工人书信，因为这里面有关于到底怎么样监督，怎么样当执事的，怎么样牧羊的，都有一个很清楚的原则。因为这个单言日久，我们也会有一个真理的依据，怎么样带领教会，怎么样建造神的家。而且这里面刚才提到的读的说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句话相当的重要。因为如果今天你到一个教会去，我们大部分都会有一个感觉，哎，这个教会很有爱，这种感觉可能会有，哦，这个教会这个聚会感觉很舒服或者很得着。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到一种到你到一个教会去会感觉到这个教会有真理吗？好像不太容易哦，
不容易。
现在的教会你会感觉到有爱啊，有活动啊，有关怀，但是你会感觉到这个教会有真理吗？
没有。
或者是很久之后才会感觉好像有一点点。其实那是教会实则了。教会你看这里讲的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只有在真理中人才会被建造起来， 人才会明白神的心意。真理是什么？真理是打破人错误的迷思，真理是除掉人这些肉体的情欲，真理是把人不属神的东西把它洁净。那么如果在教会里面这些真理不宣讲出来，这些真理没有让它有路的话，人是很难改变的，那不可能成为以弗所书的那种荣耀的教会。所以教会其实是有一个责任，不进来的人不是让他只感受到爱，也让他认识真理。
对，
这个是教会很重要的一环。可是我个人觉得在这个时代这个部分好像渐渐消失，那么有了很多活动取代了，很多人的一些人本主义啊，人的利害取代了。在《生命读经》里面那个这段时间不是听曾牧师的专题吗？
嗯，
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好人的良善，很好的人，人的良善不是属灵人，而且人的良善通常是常常会违背真理，甚至与神为敌。那是人的良善，那因为他不知道啊，他来的，他甚至认为信耶稣是他的选择，他是认为就是他的热心可以成就很多事情。他很多生命中属人的光景，好的不好的都是神要拿掉的，但是他可能都不知道。
对，
他只是觉得哦，我不好的部分求神帮助我把它拿掉，可是他不知道他的好的部分也在拦阻神的旨意。很多时候他的好的部分藏在里面，那是更骄傲的东西哦。
对，
而那个骄傲的东西，如果他没有真理洁净的话，他不知道他自己原来是一个好的罪人。
嗯，
就好像那个少年财主来找耶稣的时候，他不是第一句话就讲说良善的夫子，对不对？然后我要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其实他这个问题，那主耶稣立刻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是良善的。而且主耶稣问他说，你做到没有？他说我都做到了嘛，不可偷窃啊，孝敬父母啦，怎么样，他都做到了。那意思是说你也很良善哦。他那个少年官大概想法是这样。
嗯，
啊，即使他不良善，他不知道，他也做不到，他不知道。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他做到了，他也没永生啊。不然他怎么跑来问耶稣说，我要怎么样做才可以承受永生？如果你能做到的，怎会没有永生？所以那个少年财主那个事件就告诉我们，地上最良善的人也需要神，而他的良善可能正在抵挡神，而教会要有责任让人知道，好人跟坏的，好的罪人跟坏的罪人都是神要处理掉的。所以要让真理在教会中能够显明出来。很可惜是今天教会在这部分节节败退，用了很多人本主义的心理学的策略的方式的来取代的真理的根基。那这样的话长久下来，那么教会上次我们姊妹提到的哦，那个会造成说是吃泥巴长大的，你吃泥巴吃到最后体质都弄坏了，真理就很难进来了，然后也造就出很多那种纯正的话语听不进去，耳朵发痒，然后弄出很多似是而非的假先知或者假师傅假教师。那你就应了那个马太福音里面讲的，马太福音25:15不用翻头讲的，法利赛人走遍洋海陆地，然后热心传福音，那是却是勾引人入教，叫他成为地狱之子，比他们还甚。这是主耶稣亲自在提醒宗教人士、教会的领袖。你想看看，今天有多少人是这么热心的走遍洋海陆地，为传福音、为宣扬他的理念，可是却把人带到地狱的边缘去？那这件事情，那些话，其实就是讲给宗教领袖听，也是讲给今天事后的人更要去注意的。所以教会有责任，该守住的要守住，不应该妥协的不能妥协。那这里面到底怎么运行？那最终还是回来讲，到底什么是教会？如果我们连教会是什么都不清楚的话，当然就用我们很多的想法、世俗的观念就带进来的。那第二部分呢，我们讲义上面有第二部分提到的教会原文的意思两个，一个就是出来，一个是呼召，这两个组成的，所以可以把它连成在一起，说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人，这叫教会。来讲一次哦，原文是出来跟呼召，所以叫做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人，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会敬拜神，会侍奉神，会祷告神，会寻求神，是这样的一般人，他称为教会。 造出来的，所以早期会所他们用的这个词是更贴近原文的，叫做召会，被呼召出来的人
是
召会。
有人就问说你要召到哪里？
召到基督里。
对，
我跟你说一个观念了，不在基督里的人都不会在教会，他只是在会堂啊，会堂就是充满瘸腿的、瞎眼的、有问题的、枯干一只手的，这都是会堂状况。你看主来的时候，这些问题就会退去，生命进来，字句退去，生命进来，残缺的退去，生命进来，人生命翻转。所以教会指的是，教会指的是在基督里的这一群人是教会。他被呼召出来是进入基督里，但当然过程有一个过程，他正在洁净，他正在更换，他正在让新皮带接受新酒的过程。所以这是教会。那这些观念清楚呢，我们就知道它不是指一个地方，也不是指一个会所，也不是指一个活动，它是指这一群人，在这一群人身上有神的呼召，在一群人的这一群人身上有神的制作。那这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最后领受神啊，一起回应神，这就是教会。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呢，我们先稍微看，就是第二点的后半段这里的一个人叫灵修，两个人叫同伴，三个人叫聚会，一群人才叫教会。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因为我听过很多人会因为在聚会过程当中，后来因为很多问题然后受伤离开教会了。那时候我自己一个人也是教会，教会没有一个人的，教会从来没有一个人的，你一个人你好好亲近神，那就灵修。甚至我听到我都觉得说也不可思议，他说一个人他会自己祝福，为自己按手。弟兄姊妹，我跟你说齁，那个按手从来没有自己按自己的啦。对嘛，按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剥饼，你自己一个人你要剥什么饼呢？你了解，那剥饼是一群人在圣灵的恩膏中，在真理的建造中，然后他们看见基督为我们死而纪念他的再来，是一群人。你一个人那你也不需要这样子播，所以一个人不是教会，在强调一个人叫做灵修，那两个人也不会叫教会，两个人叫做同伴，彼此扶持，那叫同伴，一起征战，一起扶持，一起服侍，这叫同伴。三个人呢叫做聚会，那也不叫教会，是一群人。那你问我几个人我也没办法说几个人，我只是说这一群人是身上有一种基督的记号，是被呼召出来的。而且这三个人叫聚会，这个根据在里面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这一段我们要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这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在其中，这一段话大家听过这个话吗？
有。
那你要仔细看哦，这一段话它的前因后果都是在讲处理教会内部的问题哦。它并不是只说这样子就叫教会哦，这是叫做聚会。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九节，找到了吗？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找到了哈。十八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读来，请。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阿们。大家先仔细看了这一句话的前面讲，跟弟兄之间有问题，弟兄得罪你，然后你要去赦免他，指出他的错来，那去了他不听，然后两三年再去他再不听，最后告诉教会他还不听，然后就把他看成外邦人。前面是在讲这件事情，要讲挽回，彼此挽回，彼此饶恕。后面还讲了另外一个，就是彼得那个七十个七次很有名的，赦免要赦免七十个七次。所以这一句话的两三个人，其实他着重的点是在审判，或者是说在处理教会内部的纷争，而这两三个人是主在里面给他们权柄来断定说这个罪，他如果不悔改是不是要把他看成外邦人， 实际上如果他不愿意饶恕，也不愿意悔改，也不愿意的话，怎么样实行教会的权柄，是在指这件事。所以主在说，这两三个人主在他们当中为他们断事，是这个意思，这样理解哈。不是说这个在，当然我们可以引申运用说两三个人主在其中哦，然后主也会成就，也可以运用，但是我们要了解前因后果。它不是指两三个人就是教会，而是指两三个人可以代表主的权柄来执行。这样子观念你要看上下我就明白了。所以两三个人叫做教会，叫做聚会，说错了，是叫做聚会，是一群人才叫教会。讲清楚了哈，那多少人我不知道了，那我可以肯定说了，这一群人可能五六个七八个都可以叫一群人，而他们都是被呼召出来的。那么教会在新约中最早出现的呢，就是在提太那个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马太福音往前翻，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十五到十八节，我们要从十三节看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十三节，然后读到二十节。那这个比较长一点，说我们就轮着读哈。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到二十节，找到了吗？我们从强慧姐这边开始。
好，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人子是谁？”
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于是这里他们说：“西门巴耶拿，你是有的，你。”因为你不是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到这边 OK。那你仔细看这段话，这边虽然是彼得跟他讲说，主要建造在这一个建造在他的身上，其实不是指他，而是指他所得着的这个启示。你把这话读清楚，第十八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彼得不是磐石，磐石是耶稣基督，所以是他得着的这个启示。天主教就是因为有这个误解，所以他们才盖了一个圣彼得大教堂，他们把人当作那个磐石，不是彼得，彼得不过是奉差遣的。那教会建立在哪边呢？教会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个是以弗所书讲的话，然后反角石是耶稣基督，所以教会的建造当然是透过的使徒和先知来建造的。所以彼得在这里只不过是代表了整体性的神是透过人建造教会，没有错，但是这个建造的根基是在磐石上，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在这边拿厘清，是彼得所得到的这个启示，而且这一幕是在哪边讲的呢？在凯撒利亚腓立比境内，他远离了耶路撒冷，远离了百姓所熟悉的那个环境，为什么跑到外邦的地方？主来问他们说：“人说我是谁？”然后他们就说：“有人说这个，有人说那个。”其实谁说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门徒们里面怎么说。那时候彼得才得到一个启示：“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而且这个“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启示一出来的时候，从那一刻起，主耶稣开始讲另外一个重要的东西：他要上十字架。碰到了基督，就碰到了整个教会的重心，而这个基督的显明活出是透过十字架。所以第二十一节，大家可以看一下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从那一刻起，教会一出现的时候，主就告诉他们，十字架 的道路，人子必须死，死而复活，产生教会。我说彼得不过是受到了那时候的一个启示，所以教会建造的是在这个磐石上，这个观念清楚了哈。好，这是最开始新约中出现教会的地方。那么第四部分呢，我们提到神永远的旨意，我们一开始读的伊甸园，那是教会的雏形。你再仔细看，方舟也是教会的雏形，会幕也是教会的雏形，到圣殿也是教会的如林。那当然现在是教会有现在这个恩典时代，就是教会时代。教会时代结束后，国度，国度就是教会的延伸，到最后圣城的出现。所以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才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你再把它回应到你身上，我们里面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吗？还是充满许多忧愁，充满许多过不去的点，还是充满许许多多的骄傲，充满许多事情？那这样我讲哦，跟这句话是很难匹配哦。
对，
你是他的身体跟头是一致的。如果今天一个圣徒说他等候神，那你就看他里面充满什么。那很简单的，一个人他充满什么，他会呈现出来嘛。你心中充满忧虑，你讲的话就是忧虑啊，不就是这样子吗？啊，你如果心中没有神，你要神要来，你是踹了一蛋嘛，你会不敢面对神再来嘛？因为你今天充满很多，如果你今天有亏欠，你也不敢面对神嘛。但是这里要讲得很清楚，教会是他的身体。如果你要问教会的最标准答案，这句话是最完整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在想，我们到底有没有让神充满？
有。
他的话在我们里面能够保守我们吗？我们里面一直变化，一直在神的手中被制作，到最后他跟我们一致联合在一起，永远的心意。你再仔细想哦，方舟的建造也是一样哦。方舟建造，如果它是一个教会，它分上中下三层，然后最上面开了一个透天的光，让神的荣光照耀。那上中下三层，你可以把它看成说，这里面属灵的光景灵魂体，而且万物都可以进去。教会的一个无限哦，其实是让所有的不洁净的、洁净的罪人，通通可以进来，进到方舟里面躲避末日的审判。而这个建造方舟，在新约的意义里面就是建造基督啊，在基督里建造，也可以这样子说。所以，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是要在基督里建造。我们去想哦，很多时候我们都提到说主再来，对不对？我们都会根据启示录有提到说，将来福音传遍天下嘛，主就必再来。我跟你说一个观念，那个观念，这一个点只不过其中很微小的一部分。真正催促主再来的是教会成型，真正催促主再来的是这一些教会的素材建造完成的时候，国度才从天而降。这个经文等一下我们后半段会来读。所以我们从伊甸园、方舟，你再看会幕，在旷野中神还是有一个教会的雏形，就是会幕。你知道会幕最开始建造第一个启示出来的是哪一个物件吗？它里面不是有铜祭坛，有这个金灯台，然后有香炉，有很多很多很多东西，然后有布幔，有这些所有的祭坛，这些全部。可是第一个启示会幕的是，还记得吗？约柜，第一个启示是约柜。你要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哈，我们通常是买了房子才来买家具，对不对？哦，买房子才知道要量什么，然后放什么家具嘛。可是神的启示不是，神的启示从会幕开始，会幕就是主耶稣的代表，因为会幕是用皂荚木做的，皂荚木是一个旷野中很弯曲的一种很坚硬的一种木材。那它必须削，然后最后里面是皂荚木，外面是金，把它包裹住，预表基督里面有人性。木通常预表人，那金预表神的荣耀。耶稣就是神人二性在他身上，这就是皂荚木。而皂荚木的里面，根据希伯来书第九章里面提到的，会幕中皂荚木里面有三个东西，一个是亚伦盛过玛拿的金冠，一个是发芽的杖， 还有法榜，就是神的诫命都在这里面。所以这一个会幕其实就是主耶稣的预表，而先遇见的神主为中心的时候，才开始产生了整个会幕的建造。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告诉大家说，今天一个人是先遇见主，与基督的生命结合之后，一生中就是在建造这个属灵的工程。而启示是从会幕开始的，这样这个观念清楚了哈。所以会幕其实就是教会的缩影。那进到圣殿中，那就更清楚了啊。圣殿中的这些物件、这些制作的这个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会幕跟圣殿它的整个影像就更清楚了。会幕是旷野中暂时神的居所，圣殿是当以色列百姓已经有一个国度的时候，以神为中心的圣殿的敬拜就出现了。那主再来的时候，圣殿已经拆毁了。希律王建殿的时候是主后大概64年，那时候全部完成。主在的那个阶段，主后30几年都还在盖，一边盖一边用。真正盖好，根据那个一些资料查询，主后64年圣殿完全盖好，然后主后70年圣殿被毁。
才六年，
真正完整使用才6年就被毁掉了。所以神的心意不再是以地上的建筑为中心，而且主在里面讲得很清楚，他3日内就要拆毁了。圣殿3日内要重新建造，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他的复活，带出教会，带出生命，那个就是真正的圣殿，也就是今天的教会。所以其实我跟弟兄姊妹讲，我们在用很现实的问题，大概25年前到30年前，我第一次去大陆，那时候这是文革结束后10多年而已，然后那时候整个大陆里面都是被逼迫的、压抑的，那福音像雨后春笋一样一直冒出来，那个信主哦，你都难以想象，一个村一个村一个村的信，有时候你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去看这个人说耶稣爱你，他就哭得稀里哗啦，他就接受主了。那时候就是接受的人的家都打开，一村一村一村的得救。那时候进去哦，真的是你很难理解，为什么这样子他也能够信主？福音的整个大复兴就在整个中国的内地那边开始，整个造就出来。到现在别人在保守估计，中国的整个福音的事工信主的人可能超过1亿，将近超过1亿，而没有一个，那个时候到现在，现在是比较，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会堂，全部都在家里面，你家打开的，甚至有一些村子是怎么信主的，那个部分哦，有一个村子是这样子的，学校是进去传福音，然后在这个村子里面的人，那个村长好像家里一头牛死了，他听说耶稣死里复活，他也不信，他说那你来为我们祷告，这个牛就是我们家的产业，死了以后我们就亏损了。我们有看过为死人祷告，没有看过为死牛祷告的嘛？那个宣教士就凭着信心去那个家跪下来为牛祷告，牛就活过来了。那是村长，那个村子有100多人，那一个晚上就传遍了整个村子，所有人跑来看，那一夜之间整个村子全部信主了。你要知道这样子的见证神迹其实是很大量的，就在起初福音刚开始成全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爱主的心都非常的简单。我们去大陆我们就知道，现在很多部落还是很简单，你见到里面去哦，他们那边没有太多现代化的东西，那个在那边分别出来受训的学生啊，礼拜一到礼拜天通通聚会啊，礼拜一然后成根啊，做什么，然后煮饭啊，然后几点受训啊，然后为什么吃祷告，每一天生活都这样，第二天也是这样，第三天也是这样，但农忙的时候会回去帮忙家里面，他们没有一个很好的资源，也没有会所。那你慢慢看哦，将近这10年来，中国大陆开始走进会堂的制度的时候，那个生命力就消失了。而经济再冲击进去的话，很多教会就妥协了，那开始有一些变质就出现了，复兴也消失了。比较当然比起台湾来讲它还是好很多了，但是那个早期的那种生命的力量、福音的大能就很难再显出来了。 所以教会其实呢，回到最起初的心意里面，就是一群人被神呼召出来，他们来寻求，他们来侍奉，他们领受，他们就出去了。你知道这要早期，我们最早去河南的那个地方哦，你看多多高，我去的时候我那时候20几岁，大概24岁，然后我们去陪的那群年轻人哦，17、18岁、11、12岁，国小毕业的也有，国中毕业的也有，分别出来。然后这一些人我们陪他们，然后这个门徒训练大概2个月，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换地方，比如说一个礼拜放在这个同工家，这个礼拜另外一个村，因为那时候抓得很逼迫，很紧迫，不敢待太久，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结束后，他们就裁判出去了。彩票到那边，有的人是到新疆，有人到蒙古，有人到云南，就从河南的据点就彩票出去了。你问他有什么，我跟你讲什么都没有。那教会那时候能够供应他们的也没有，唯一供应他们叫做车费，可能就是供应他们有100块的人民币的车费。那他们就是回到圣经里面讲的哦，你就去谁家就住谁家啊，那个家有的吃就跟着吃，没的吃就跟着去死，就是这样子在服侍神的。那时候你看到现在，所以那10多年来整个教会的整个光景是大复兴，那人外面没有东西，可是里面很丰盛。可是当教会走到世俗化之后，开始又开看重这个会堂的时候，看重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块饼相安无事啊。然后拥有更多资源之后，就彼此相争了，然后里面人的里面的很多的贪婪败坏就涌出来。所以其实我还是只觉得说，教会到底是什么？教会是人啊，教会真的不是那个外在的东西，那个东西有感谢主，没有也感谢主，人才是神建造的东西。所以你去看这个历史走到现在，今天我在刚才讲的那个西律王盖的那个大圣殿很荣耀啊，门徒们从圣殿橄榄进到橄榄山的时候，他们不是回头看说，主啊你看这个圣殿多漂亮，金碧辉煌，然后多么美丽。然后主那时候就讲了一件事情，这殿你要被毁掉，你看这么好，将来能够回到一块石头也不跌在石头上面，这在马可福音第13章。所以我们要注意，主注意的是什么？主看重的是什么？人就是教会，不是外面的建筑物，不是有这个没那个，那个都真的不重要。而且拥有那些东西反而会招更容易让教会变质。好，所以这个东西你慢慢去体会，你就会知道。所以在一个阶段一个教会，神都有他很清楚对教会的一种心意跟代表。所以我们刚才再回到第4点这边哈，讲义上面第4点，神永远的心意哦，再强调的是从这个伊甸、方舟、会幕、圣殿到教会，现在就是教会时代，然后最后进到圣城，今生是为永生预备的，教会是为国度跟圣城预备的。所以我们所谓的教会生活，绝对不是指教会中的这一种聚会啦，或者在里面大家聚在，不是指这个，是在里面人生命被更新变化，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然后领受神的托付，活出基督的生命，这个才叫做真正神的心意。好，第5个建殿的材料就是人。那这里面我们有一句圣经讲义上面有的，我们直接看哈，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说的话，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大家仔细看这句话，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是一个身体。所以这里面提到的有些东西是要拆毁的。犹太人、希利尼人，这是不同的身份拆毁；为奴的、自主的、不同的阶级拆毁。教会是让所有人都站在这个磐石上面，接受耶稣基督，然后生命被改变、建造。不同的文化性、不同的阶级、不同的这个种族，全部都拆毁。国度降临的时候，里面是什么人呢？里面是有各方各族各民的人聚集在里面，所以人才是教会建殿的材料。那这些东西我们看到，你是看到教会里面，我再举这个例子大家自己体会。 有些教会会用人的属性去分组织，那不好。比如说这些是医生，医生一组，哦，这些是工人，工人一组，就什么这个东西要拆毁。你要医生跟工人可以在一起彼此服侍，了解这意思吗？啊，不然的话人家会以为你这个是什么高铁俱乐部阶级制度，好像真的有钱人一组，那没钱人一组，那不就是印的雅各书里面讲的吗？那些穷人你都叫做冷板凳，啊，有钱人坐那个会堂的高位，那个不就是要拆毁吗？神不是不喜悦这个东西？所以教会其实这些东西要很注意，特别有些时候我们都大家喜欢在一起，就一个团契，而那个喜欢在一起，搞不好是看起来很美好，其实是臭味相投啊。教会就是要拆毁这些东西，老年人、少年人可以一起，然后不同的种族、不同种族可以一起，原住民跟汉民在一起，然后里面不同的属性、不同的文化可以在一起。我们都不一样，而我们却因着耶稣基督合而成为一，这就是教会。所以教会是要拆毁这些东西，而不是把这些东西再更把它弄成一个小团体、一个小团体。其实那个就是圣经讲的结党嘛，彼此就会纷争就出来了。这等一下我们后面一起会讨论。第六点，这边提到说制作的过程，其实我们就是神制作的过程。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说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一个行善跟外面没有神的人行善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基督徒的行善就是活出神的心意，这叫行善，不是去做铺桥造路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如果神感动你去做，那就感谢主。如果不是用那个来换取救恩，也不是用那个来讨神喜悦，行善两个字就是基督的显明，叫做行善。一开始我们不是讲了吗？少年人问耶稣的时候说，良善的夫子，主就跟他讲说，没有人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所以我们怎么能行善呢？人是无法行善的，是因为有一个基督的生命在里面彰显，那个就是行善，活出基督就是行善，这样可以清楚的哈。这不是我们外面一般的那种观念哦。哦，预备叫我们行的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有托付的哦，神在我们身上有带领的。当我们在他手中被他制作感动，然后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生命里面慢慢明白过来了，我们自然很自然的本能会服侍他，很本能会分享福音，很本能会跟神同行，那里面神的善就透过基督徒显明出来。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